今天我们继续这个思想，请各位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在旧约的先知的信息当中，以赛亚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以赛亚的先知的预言的著作里面，最重要的是四十章一直到五十五章，平常就称为安慰之言 The Book of Comfort。 因为一开始就有先知所发出来的声音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在耶路撒冷要说安慰的话。如果我们每一年在圣诞节的时候听弥赛亚的大合唱 Handel's 弥赛亚的大合唱，一开始就是有男高音的独唱，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非常喜欢那段经文，因为那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就是特别说到那种神对我们的安慰的情怀。安慰这个字呢，居然是从文法方面来说是被动的，不是说被动的来安慰别的人，而是受安慰的人能够得着真正神的恩典。安慰这个用词呢，里面就说呼吸很基础，内心很激动，而要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叫人能够得到安慰。而且说你们要安慰安慰 double knock 敲两下的意思呢，就是 for emphasis， 要着重这个语气。后面就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我就发现了这个第二次提到安慰呢，不是在上面的安慰，虽然我们中文都这样的翻译，但事实上他所翻译的那个安慰这个字呢，本来的意思就是摸到内心，要碰到我们的心 upon the heart， 要碰到我们的心才能够给我们安慰。现在有不同的翻译，有的人翻 tenderly 温和的，有的人翻 convincingly 就是叫人心里面很顺服的，也有人翻译的时候呢，他就翻译一种非常关怀的意思。那么所以在整个的从四十章一直到五十五章全部都是讲安慰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呢要看的当然不是四十章整个的一章圣经了，不过呢让我们注意到这里面它有三方面值得让我们能够留意的。第一个留意的，神他是创造地基的主，这是在第二十八节，他说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是无所不能的神。第二他说呢，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那是无所不知的意思。第三段他说疲乏的他就给我们能力，软弱的他就给我们力量，甚至少年人强壮的那些都在神的面前蒙受恩典，表明那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就想到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救赎的主。因此正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怎么说呢，就是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如果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就一定能够蒙受神的祝福。在二十七节到末了，让我读出来请各位留心的来看，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七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也不旷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之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重点在三十一节，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什么叫做等候呢？根据在以赛亚书里面好几处的地方，比如说在二十五章的第九节、四十五章里面都提到这个等候。等候的意思啊，就是有信心的意思，就是在主的面前有信心来仰望他。等候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有信心的仰望神的带领，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作为。记得耶稣曾经屡次的对门徒说，他说你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但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你还需要忍耐的等候。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大知道神的作为，但是如果我们等候他的，就能够重新得力。他用什么来描写重新得力呢？他说好像鹰鸟一样的，他必如鹰啊展翅上腾。我们就从这里看到这鹰鸟的比喻啊，实在能够让我们反复的思想。鹰鸟可以说是禽鸟当中的最强壮的、最有智慧的一种的鸟类，而且呢，根据他们的调查，一般人的研究认为啊，他们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可以活了60到70岁的时间，这是一般的动物没有那么长寿。他们为什么长寿的原因呢？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有几个原因值得让我们注意。第一个让我们注意的，他们的目力，他们的眼睛；第二让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的飞腾、飞翔、羽毛。我现在跟各位讲到这个目力，鹰鸟的眼力啊，要超过我们一般人的目力，正常的目力，就是人在40岁以前，40岁以后不算了，因为人到40岁以后老花眼啊，眼睛就有毛病，40岁以前的那种非常好的目力的时候，8倍，哇，鹰鸟居然要比人的眼目要有8倍那么好，而且呢，不会因为他们的年龄慢慢就衰弱，眼目当然了，等他们很老的时候，眼睛会衰弱。所以我们记得在诗篇103篇里面说呢，好像鹰啊，就是能够啊返老还童。那么如果下一次我还有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感动，如果大家喜欢对鹰鸟的这方面要再了解多一点，我可以特别用这个可以说是返老还童的这个情形给各位有一篇特别的信息。但是呢，他们的眼目有8倍，而且他们的眼目是那么强，一致的那么强啊，所以有个名称就叫 Everlasting Eyes， 他们的眼睛简直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怎么为什么厉害呢？你研究一下，我们普通的眼睛的眼皮就一层嘛，他们这鹰鸟的眼睛有2层皮，这2层皮呢可以随时适应， 如果阳光非常的强烈，它的这个后面的那个眼眉毛它就掉下来了，好像等于我们的太阳眼镜，他们不需要有太阳眼镜，他们这个就可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呢这阳光不是很强的时候啊，那么他们这两个眼皮呢都能够适应的非常的合适，而且呢好像他们的眼睛一样，照相机一样的是熟美，就是说好像可以凸出来的，伸进去凸出来的。你看这是真的非常奇妙，我们人很多的这些发明啊，很多的这个研究啊，其实跟动物很多很多有密切的关系的啊，因为神就给他们有这样特别的目的的时候就需要利用。为什么呢？因为鹰鸟要飞得很高，所以它一定有很好的目力眼睛才可以。还有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眼睛啊，又可以近视也可以远视，所以老花眼呢也可以啊，如果近视眼也可以看哪一种的环境，看又看什么东西。如果要看近的东西呢，他在看两尺以外的东西啊，看得清清楚楚，一点问题也没有。如果要看远一点的东西呢，他们的眼目可以突展到两里路远。哇，这真是非常非常奇妙，想到神创造的奇妙。那么从这方面的思想呢，也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件事，什么事呢？等会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关于我们生命的原则。因为神给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这就是他的应许。这力量从什么地方来呢？主要的他要我们有非常明亮的眼目，能够看得清楚，还有呢能够飞得很高，飞得很高翔。为什么？因为鹰鸟的本能就是会飞翔，而且比任何的飞鸟都要强烈。它们有多少羽毛呢？一般的情形都有1250条，而且长得很密，长得很结实。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啊，当它们一这个振作一下，就能展翅，翅膀一展开之后，就能够飞腾，往上飞腾。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上一次提到小鹰鸟需要训练，如果不训练呢就不会飞，训练了之后起初飞得低，慢慢能够飞得高，慢慢飞得越来越高。所以当这个鹰鸟成熟的时候啊，它们能够飞得非常非常的高，是任何的鸟类都没有办法达到的。因为啊，当它们飞得高的时候啊，在空气里面有很多的阻力，因为有这个阻力呢，别的鸟类啊就飞不上去了。别的鸟类一受阻碍呢，就是在树枝那里呢，在比较低一点的地方。但是鹰鸟刚刚相反，越是有阻力啊，越能够飞，越能够飞得高。而且没有阻力还飞不上去了，一有阻力的时候他们就那个迎头赶上，阻力越大，风雨暴风狂雨的时候，他们能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有力。那这只有鹰鸟有这种的情形了。我们就从那地方看到，原来他们展翅上腾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恩惠啊，实在是神创造的奇妙，也能够我们从那里学到。因为圣经里面既然这样的引用呢，目的就是要教我们做基督徒的，做神儿女的，要明白我们需要飞翔，我们也需要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各位，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因为我们需要能够飞得高，能够看得远，能够看到一些一般的人所看不见的，我们能够觉察上面更美的更好的境界。而且呢 上面他越有阻力的时候，我们反而更有力的能够迎头赶上那个飞翔。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所特有的，也是神给我们的所谓重新得力，这个力量就是在那里了。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不能不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目力，我们的眼睛。圣经里面屡次的记载，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屡次的医治有瞎眼的人，医治的方法不是完全一样，有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就叫瞎眼的，他就叫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洗。那为什么到希罗亚池子洗呢？那我也不大明白，他们有这样的传统，甚至于在祝棚节的时候，就是在秋天的时候祝棚节啊，他们都特别要到希罗亚池子那里去弄点水上来，打了水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希罗亚池子的水特别好吗？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不过有一件事情值得让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因为啊，那希罗亚池子很低，而人如果去打水的时候呢，要走下去那是非常的艰难了，也没有真正的这个台阶，水泥的台阶都是这个土的，如果走的时候非常小心，不小心摔下去了。那会不会耶稣就是叫那个瞎眼的有信心来走这条路？那么难走，但是很小心的走，因为这有医治的意思在里头，不是谁有医治的能力，不是走路有医治的能力，是耶稣能够医治他，不过要训练他的信心。有的时候耶稣医治瞎眼的人，他就啊用一点唾沫，用一点口水啊，唾沫喝一点泥擦在他的眼睛上，是不是泥有医治的能力呢？我看没有。是不是口水呢，这个唾沫有特别的效果呢？大概也不是。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东西呢？因为耶稣要叫瞎眼的人感觉得出来有东西在上面摸，他主要的是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有的时候耶稣觉得这样还不够，也特别问他，好像在路马可福音第八章里面问一个瞎眼的，他说你看见了没有？那个瞎眼的看，他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他说我看见了人了，我看见人了，那真的看见了。他说这个人呢、啊、好像树木一样，好像种的这个树木一样，而且会行走的。那第一我们就说到他看见了没有，他看见了。第二我们觉得他看清楚了没有呢？没有。他看得正不正确呢？也不正确。因为人不是树木，树木也不会行走。但是你不能够说他没有看见。各位，今天你跟我会不会对于树林的真理，对于天国的奥秘，对耶稣基督的教训，对于福音的信息，我们到底明白多少？我们是不是看见了呢？当然看见了。我们是不是明白呢？当然明白了。但是我们看的正不正确，我们看的彻不彻底，我们看的实不实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感谢主，这次有特别的读经的查经的聚会，希望各位能够参加，好好的仔细的来读这段圣经。刘宗庚牧师啊，神就特别施恩典给他，就他有一段时间病，好像是肺病了，要在医院里面长期的疗养。当他在这个长期的疗养里面，就他说的，他就说因为他有功夫嘛，所以那个时候就读圣经，把斯科夫圣经的这个整个的来研究，整个读又整个的背啊，所以他的圣经就非常的熟悉。所以说圣经一定要熟悉才行啊， 各位，如果你来参加这个读经的聚会，那个仔细的来学习，一定我们能够读得更清楚更好。所以当他说完了之后啊，耶稣基督第二次还在安走在那个瞎眼的身上，第二次不要再忘了，耶稣知道了，第二次一摸他之后啊，他再看就完全看清楚了。所以有瞎眼的人，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了这句话，可能也是你我应该所说的这句话。这句话说，主啊，我也能看见，我也能看见，我现在最主要的看见，最怕就是我们看不清楚，最怕我们自己以为明白了，以为看清楚，其实看得不对啊，很多的错误，很多幼稚的体验，很多似是而非的真理。你说我不明白，我明白，但是真正明白吗？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般教会的信徒一般的软弱，我们多么需要像鹰鸟这样有那么明亮的眼睛，远看近看都清楚，而且这个眼睛呢，无论在哪一种的光线之下都能够看清楚啊！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是给鹰鸟特别的恩典，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目光。其实呢，当我们思想到生命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想到我们需要往向高处思。各位，不是你记得我们在诗本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向高处行，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住在低的地方，如果我们住在一般世俗的环境里面，可能我们的生命的品质不够高尚，可能我们还是留恋这些世界上的一切，可能我们很容易呀，就是体贴肉体，可能呢，我们很容易受着引诱，我们注意眼目的情欲，我们注意到这个肉体的情欲，我们注意到今生的骄傲，我们所追逐的就是这些。但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人若是爱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就是 either or， 不是 both and， 不是我们两方面都可以，我们只要一样，要爱神就不能爱世界，爱世界就不爱神。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经不起这样的引诱，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帮助我们。你看，当夏娃她看见这个树木样子很好看，眼目的情欲，吃起来很好吃，这个肉体的情欲，魔鬼又告诉她，如果你吃了这个什么都明白了，哦，这精神的骄傲，她就完全失败了。我们也想到耶稣基督，他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有三个方法，还是这个方法，魔鬼没有新花样，他如果引诱我们也这样，三方面我们很容易上当了。但是耶稣他没有受引诱，相反的，他那个得胜引诱。所以各位，你看我们多么需要往高处行，如果我们在高的地方，很多下面的东西，下面的事物对我们就没有什么吸引了，一到上面去的时候，海阔天空，你看我们多么快乐，这个心胸是多么广大。今天呢，特别在大城市里面，简直看不见阳光，所有的都是高楼大厦都挡起来了。有的人就说啊，这种高楼大厦就是水泥的森林啊，都是水泥做的，这个树一样的，把它整个都挡起来，都看不见。但是如果呢，我们在一些比较地方大的、空间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心胸就不一样，我们的思想就不一样，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啊广大的啊一种开阔的，甚至是恢宏的那种心胸。我们多么需要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一定要往上飞啊，一定要往上去，好像鹰鸟一样的展翅上腾。 我们越在高处，我们的人生越高尚，我们的思想越高尚，我们的品格越高尚，我们对待人的态度也越高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安待我们。所以有的人说呢，我们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跟耶稣所说的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门要关起来，门不关不行啊，要关上门祷告。所以我想啊，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把门关起来，把窗户天窗打开，然后我们人生才能够向前而且向上，这样的人生就会高尚的，就会有很高尚的品质。记得多年以前呢，这个航空事业还没有那么发达，但是大家也知道坐飞机呢，这个速度快，从甲地到乙地，如果坐船要坐多久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从美国回到香港去的时候，回香港再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坐了三个礼拜的船，坐三个礼拜，当然到夏威夷一个礼拜，到日本又是两个礼拜，一共坐三个礼拜，到日本之后两个礼拜再到香港。哎呀，那个时候坐船啊，真是特别的这个经验，等于是你现在叫我坐游船，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因为那个时候坐游船一样，有那么好，吃东西特别讲究。我这三个礼拜里面呢，重了8磅，因为呢，吃了就睡觉，睡一觉就吃东西嘛，就这样，哎，就是那种情形。哦，现在你看坐飞机，啊，十几个钟头就到了。那么多简单了。我最苦的那个时候就是经过马尼拉的时候，等我美国中心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是你能不能在马尼拉可以下去，那里可以停两天，你在那教会讲道。那我说好啊，我对马尼拉也很生疏，我很想看一看。他说你到了走，你自己不要下船啊，人家来接你，你再下，因为马尼拉这个市区的治安非常不好，你下去了给人家抢劫，非常危险，你千万不要下。那时候我就不下了，等等等等，两天都没有来，到底这里的人有通知他了没有？还是那边的人忘记了？反正我就在船上就等了两天了。不过也有神的好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功夫，我就想一个人传福音。那个人是地检出警了，因为他非法入美国呢，地检出警的时候还有人压着他，压到他香港去，还有这样的情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压一个人，就是找一个人来压他。那个人他当然也不能够下船了，我也不用下船了，我就一天到晚给他传福音，他们一直跟他讲，讲到他都烦了，但是我也没有事情做嘛，我就这样做嘛，感谢主。至少有机会。不过无论如何呢，那个时候飞机也不是那么普遍，当然已经我来美国的时候是坐飞机来的，但是回去的时候特别坐船，因为也需要坐船，因为坐船呢，价钱不一定比坐飞机低，但是呢主要的舒服啊，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平，都特别是在那时候是五月的时候，真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有想到在旧金山的那个金门桥，一过金门桥那地方，我以为是最好的地方，结果一出去那里没有多久，两个钟头的船了，风浪大作，没有办法，要吐了，只好马上去睡觉。过了那个就非常非常的平静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拼命的做航空公司，拼命的做广告，他们的广告我真记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他说飞机是在天气之上，这句话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在天气之上，这意思我想我不需要解释，大家都了解了。你坐飞机的时候，如果飞在地的时候呢，都是云，飞地的时候有下雨啊什么的，你飞得高了，超过那个高度的时候，上面也是蓝天白云啊，非常非常舒服的那个，要在天际之上。我在那个时候看了几十年了，到现在还记得， 因为我觉得这个天地事上啊，正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明白的。如果我们的低的地方呢，被风雨的阻扰，被那种低气压的这压迫，人很不舒服。但是一高之后啊，那个情形就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我曾经坐飞机有一个特别的经验，也就是一生里面就碰到一次，以后就不再遇到。什么遇到了？遇到什么的？就是遇到彩虹啊，红啊。我们平常所看到的红都是半圆形的，其实这红是一个整个圆圈啊。我只看到过一次，没有想到，也没有想到会看到。那次我在坐飞机，知道人很疲累，就一直的就睡很长途的飞机，好像那次好像是到澳洲去，到澳大利亚，他在飞机很长途。那么那次坐飞机的时候啊，早晨睡了昏昏灯灯的时候啊，我就一醒呢，我就把这个窗户，飞机的那个窗户打开看一看，没有看到有彩虹哦，一看到彩虹我就注意，没有想到那个彩虹是一个整个圆圈啊。这平常看不到的，只有在飞机飞得那么高的地方才能够看到这个彩虹。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那个整个的圆圈的彩虹啊中间有个十字架。哎，你说为什么十字架？其实飞机的影子嘛，飞机的影子如果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有一点点像十字架。哎呀，我看到的时候我兴奋得不得了啊，我就在那个椅子那里蹦一下子跳起来，我就会叫出来，一叫的时候马上就发现我有着失常的态度，别的人都在那里睡觉了，这有我神经病了啊。但是这种情形实在是一生里面难得看到，以后想再看到也没有再看到。是的，我们是在天际之上。是的，如果我们真的在天际之上的时候，我们不受冷酷的天气的拦阻，而且呢跟鹰鸟一样，不是因为夜景了我们就飞不动了，相反的，鹰鸟越是夜景越飞得高，越是夜景它就能够利用这个风雨的阻力能够飞得更高。各位，这不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经验呢？当我们的生活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工作有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人和苦难疾病的时候，非但不会叫我们退缩胆怯，反而更能够迎头赶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这就是鹰鸟的飞翔的经验。是的，我们要凡是等候耶和华的必定能够展翅上腾，因为他重新得力。很奇怪，如果你读下来读到最后一句话呢，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明不明白，我不明白，我一直都不明白。因为这句话他怎么说呢？这是好像鹰鸟一样的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那是飞了，然后呢他们就奔跑了，从飞到跑却不困倦，然后从跑到走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相反的吗？我们认为走最容易了，走走走，如果有力气就能够跑得动，那就不是更好吗？如果能够跑得动能够飞起来不是更了不起吗？但是这里完全相反，现在飞其实飞的力量不是完全羽毛的力量，是因为有风雨的关系可以飞得高，但是慢慢慢慢的呢还能够利用空气的这个阻力啊，能够帮助他的脚能够奔跑。再慢一步不是靠着人和的力量，靠他自己本身的力量，他脚力够不够，脚力如果够他能够走。那么说的再清楚一点呢，这鹰鸟需要有两种条件，也是表明你我需要两种条件。一种条件就是迅速，要快，不要拖泥拖拉，不要是阴顺懒惰。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稳健，我们能够是稳健的话那不是更需要吗？ 各位，你看到雅各的生平啊，我每一次看到雅各的生平，我心里面都觉得非常的受感动。因为雅各不是他离家出走，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知道耶和华正在这里，我怎么不知道呢？他就起了敬畏的心。结果在创世纪第二十九章第一节，他就去要而行，蹦蹦跳跳，因为他已经充满着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叫他向前向前而且向上。在创世纪三十二章里面，当雅各他头一天晚上就是跟天使在睡觉的时候，结果睡不了的时候还是他失败了，因为啊他还胜不过那个使者，使者就在他的大腿窝里摸了一把，结果他就缺了，就是他这个身体不平衡了。那一天早晨的时候，他要面对他对他有仇恨的哥哥，四百个人跟他的哥哥一起来，来势汹汹，非常的危险，但他没有惧怕，他没有什么畏缩的情形，他可以神赳赳气昂昂的，因为他已经与神见面了。那个地方就叫做贝努伊拉，就是神的面，他已经看见神的面了。那个时候阳光还在前面，摆在他前面的还是有非常锦绣美丽的光明的前程。他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中年了，他以前还是小，还是一个青年，现在已经到了中年了，儿女成群，但是他中年的时候，哀乐中年的时候，他还是那个走得动，但走得慢一点，走得稳一点，走得更稳健一点，还是向前，还是向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各位，你我也都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神给我们这样的福分，神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原则，主一定向我们施恩典。现在我们就低头祷告。